撒哈拉，我们来了。为了执行极地比赛的任务，我找行政经理李光正商量后，决定请曾参加过极地赛事的林毅杰协助，由他协助我们写企划书以及计划的执行。由于撒哈拉沙漠地况特殊，宗教与种族的问题可能会导致选手的人身安危，林毅杰提供我们许多建议。由于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计划，我又为团员聘请各种体能教练做训练。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一听到我们要报名参加这项赛事，团员脱口而出：跑撒哈拉啊，在哪里呀？地理课本里面才有的名词，现在我们要去跑。总教练郑子庸嘴里没有反对，也能理解我考验团员体能的用意，但心里挫得要命。只是身为九天一员，他了解这是不得不参与也不能违抗的一场修炼。每一个被选中参加集训的团员担心又害怕，但这时唯一的女性团员关关陈冠莹居然主动报名要参加训练。我跟关关说：你不用参加，让那些男孩子参加就好。他却坚持要一起参加训练和选拔。在拗不过他的要求下，我只好让他参加为期长达半年的集训。后来参加集训的团员共有十位，结训后有六名达到参赛资格。当时才刚满20岁的关关也获得观摩赛的入选资格。严苛无比的赛前训练，为了达成任务，教练团把训练的场子拉到合欢山进行高地训练，到垦丁沙滩进行50公里沙地训练，赛前再到澎湖进行24小时的100公里训练。这种非人的严格训练，若非耐力十足，一般人恐怕2到3天就逃之夭夭。体力向来很好的李光正，在澎湖一天一夜的100公里训练中，只跑20公里就昏迷送医。许怀文在澎湖的耐力训练中，跑到隔天清晨时，整个人快崩溃，但还是硬拖着继续往前。身为父亲的我也铁着心咬着唇让他继续跑下去，甚至还有团员跑到肾衰竭而紧急送医急救，但在这段痛苦的过程中没有人喊着要退出，因为他们知道这不是一场能不能跑完的竞赛，而是必须跟自己意志力对话与考验的赛事。为了确保整趟行程的安全，除林毅杰外，我们又找了同样也曾参加极地赛事并为亚洲第二名的李青岩教练协助。此外又在增加具有外语沟通能力、专业田径运动指导以及一名女性教练，共计6名教练从旁协助。最后正式参与赛事的成员有7人，包括参加观摩赛的关关，再加上教练团，共14人成型。甚至还找了曾获得格莱美奖的萧青阳帮我们摄影，将整趟的过程用影像记录起来。为了让团员扛着三太子能比较轻松的跑步，我又找人把三太子做大幅减重，并换上比较透气的衣料，免得扛着跑的团员在高热的沙漠中中暑。为自己出征，2011年10月，我们踏上沙漠的土地，准备验收半年多来的集训成果。第一天抵达沙漠时是下午，傍晚与隔日的清晨气温仍不高，团员暗自庆幸，原来沙漠也没遐尼热嘛。直到中午又干又热的沙漠限行， 才刚滴到沙粒中的汗水马上就蒸发不见。炎热天气再加上不见终点的路程，才让大家开始感受到这场严苛的考验真正上场了。虽然很多团员心中开始有点萌生退意，但没有人敢说出口。赛事在10月2日开始起跑，团员分成 AB 两组，每10公里换班一次，轮流扛着三太子跑。当时团员除了身上的背包20公斤左右外，还要背着2公升的水，再加上轮流扛着三太子，整个重量超过25公斤以上。许怀文后来跟我说，在太阳照射下的沙粒高温透过鞋底窜升上来，每踏一步就像踏在烧红的铁板上，起步与落下都是痛苦的煎熬。他还形容，尤其在连续走动后，整个脚长满水泡，长了水泡后又变成血泡，每一步走来都痛得要命，每次放下脚步都得靠毅力支撑。除了身体上的苦痛要靠意志力支撑外，在广大的沙漠跑步很容易就落单，有时才蹲下来休息一下，抬起头看前面的队员早就走到不见踪影，那种感觉让人觉得非常的害怕，甚至会想哭。在炎热的气候下，每个人的情绪都很躁动，不管是要暂停休息一下或继续往前，很容易一点小问题就让大家起冲突。不过这是团体竞赛，要全团一起走到目的地才算胜利。于是一路上我就担任心理辅导师的角色，无论是诉之以情的沟通，或者说之以理的劝导，甚至开骂，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全团一起送到终点。光荣胜利的时刻。整个沙漠之旅中，团员无时无刻都在跟自己对话，这是一种责任与使命，一定要完成。这种内心的煎熬只能自我消化。团员后来发现自己能走完全程，靠的竟然不是体力，而是信念与毅力。许怀文在第二天时脚就开始起水泡，为了怕太早吃止痛药撑不到最后面，他忍着痛不吃药，直到最后才吃。途中我不断鼓励他，看他拐着脚跑完全程，要是我妻子跟来，看我这样虐待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下他一定会跟我翻脸闹离婚。整趟比赛经过6天5夜，全长248公里的路程，第七天在开罗的吉萨金字塔的最后2公里，是选手完成这条路途的加冕仪式。快要抵达时，世界所有的媒体闪光灯都聚集在这个来自台湾背着国旗的三太子身上。看到在古夫金字塔前的三太子与台湾国旗，所有团员含着泪，兴奋到忘记过去6天的痛苦与身心煎熬，跑在红毯上大喊，我们终于做到了。在新闻镜头前，行者三太子不但走出台湾，还让全世界看见台湾的生命力与活力。